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8号，公元2009年11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狱中作家委员会要求中共释放背叛西藏作家；达赖喇嘛向信众讲述圣道三要；环保人士呼吁哥本哈根环保会议讨论西藏高原环境问题；欧盟称与中共的人权对话没有丝毫进展；西藏僧俗民众向萨迦仁波切供奉长寿博士仪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于本月中旬对西藏境内作家龚雀才培和贡嘎仓央分别判处重刑后，引起了国际各人权组织和流亡藏人的强烈抗议。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批评中共政府的非法行径，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刑的两名西藏作家。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于本周一23号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作家龚雀才培和贡嘎仓央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第19条规定，严重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因此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被判刑的西藏作家。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将决定这份公开声明转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礼，并呼吁世人将这份公开声明转交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另外，设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对两名西藏作家被中共判处重刑提出了强烈谴责。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这两名西藏作家完全是因为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被定罪，我们希望中国中央政府驳回这一判决。据了解，西藏雄迈藏文文学网编辑兼创始人之一龚雀才培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罪名，在11月12号被中共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西藏作家兼摄影师贡嘎仓央被指控在网上发表不符合当局意愿的文章，于11月14号被中共甘南州合作社人民法院判处了5年徒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应俄罗斯佛教刑法团的喜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25号早上向信众传授了独雄大威的灌顶显形仪轨，随后向信众讲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佛教经典著作《圣道三要》。达赖喇嘛原计划在这次为期3天的传法会上，向俄罗斯为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信众传授13大威德金刚灌顶，但临时改为传授独雄大威德，也就是单身大威德金刚灌顶。达赖喇嘛表示，圣道三要是宗喀巴大师以书信的方式嘱托弟子阿瓦扎巴的一部修行指导册子，其内容包括出离心、菩提心和正见三个方面。达赖喇嘛说，
是三界但长子啊的牛不吃过长王宗的马赛牛我的下个爬沙江爬沙世界吃过啊，
渴望能脱离如欲三界轮回以及安然往续涅槃列处之心，即称为出离心。愿所有有心众生尽快脱离苦海而产生慈爱之心，即称为菩提心。正见一般以为是对佛法义理的正确了解，但事实上这只能算是闻思所得慧而已。真正的正见必须要通过直观修行，在自己身心上现实地呈现，成为限量明镜舞蹈坚固的决定判断，这才叫做得正见。随后达赖喇嘛还向信众传授了在家居士戒。按照议程，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将与俄罗斯佛教徒探讨佛教，并回答信众有关佛法修行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 明天26号向信众传授《独雄大威碟金刚灌顶》。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社区的环保人士呼吁即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暖会议讨论西藏高原的环境问题。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举行的感谢印度西藏文化节最后一天，昨天星期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研究员敦珠卓玛就全球变暖对西藏高原的影响为主题进行了发言。敦珠卓玛表示，国际团体应该向联合国施加压力，敦促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把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作为特殊情况进行讨论。他表示，中国、印度、泰国、老挝和缅甸等亚洲国家水源的50%到60%来自西藏高原。如果西藏高原的冰川继续融化，最终完全消失的话，这些地区不仅短期内会泛滥洪水，而且从长远来讲，也会带来严重的缺水和旱灾等困难。敦珠卓玛还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过度开发等活动对西藏高原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他说，森林、沼泽和草原对吸收二氧化碳以及保护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政府曾在西藏砍伐大量森林，破坏草原，使草原沙漠化，对西藏高原的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加剧了西藏高原的气温上升和冰川融化。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问题研究员敦珠卓玛的发言引起了现场印度民众的关注，他们就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怎样才能避免这些灾害等方面提出了各种问题。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基女士也表示，西藏高原环境的破坏，受害者不只是西藏人民，而将会印度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带来灾害。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于本月22号开始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中举办的感谢印度西藏文化节活动于昨天星期二圆满结束，期间安排了图片展览、讲座活动和歌舞节目等多项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欧洲联盟对中国庞大死刑数量和西藏的恶劣局势表达担忧，并表示日前与中共进行的人权对话没有丝毫进展。据德国之声报道，欧盟表示本月20号与中共进行的新一轮人权对话没有丝毫进展。作为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代表在布鲁塞尔指出，法治、言论自由和禁止酷刑仍将作为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的内容。据报道，1995年以来，欧盟每年与中共进行两次人权对话，并坚持要求中共当局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保障律师自由从业。另据中国信息中心报道，本周一23号，美国国会就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江天勇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应邀出席会议的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宏达对中共当局对江天勇律师的迫害表示愤慨。他说，江天勇的案子提醒我们，中国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是世界上阳光照耀不到的最黑暗的角落之一。吴宏达在发言中谴责了西方社会不顾中国丑陋的人权记录、恐怖的压制手段、一党专制的体制、腐败不堪的官场等现实，执意和中共进行贸易的短视做法。他还呼吁自由力量携手应对中共的压制，敦促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等在押政治犯。吴宏达在发言中肯定了奥巴马总统访华中的表现。他说，奥巴马总统在首次访华中提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西藏问题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他也指出奥巴马做的还不够，应该再接再厉。 来自西藏、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全球各地的上千名僧俗民众，于今天25号早上，在尼泊尔知名佛教圣地兰皮尼向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位于印度北方邦德拉顿的西藏萨迦寺副主管索南曲姐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今年是萨迦达赤仁波切坐宠50周年，因此为了感恩达赤仁波切为佛法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特此向达赤仁波切供奉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赤仁波切健康长寿，早日返回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的长子热德纳瓦基拉在解说曼扎三宝时详细介绍了达赤仁波切的业绩，并祝愿达赤仁波切健康平安。据介绍，今天下午将以西式在兰皮尼附近搭起帐篷，表演传统的歌舞节目，以及来自各地的主要嘉宾发表演讲，共同庆祝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坐宠50周年。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华人作家李江林撰稿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评判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 250.72 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 4.6 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 1.8%，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200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3000-4000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1000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了来自藏区的学生，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次仁敦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轻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个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与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里。